好，今天我们要讲的题目是迈向荣耀啊，借着什么迈向荣耀？借着苦难啊。好，我们神在我们身上的计划是从让我们从泥土啊到石头啊。亚当是神用泥土造成的，那我们都是亚当的后裔，所以我们天生就是属土属地的。亚当的意思就是红的意思，所以很可能就是用红土造成的啊。那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啊47到48节说，头一个人就是亚当啊，是出于地，乃属土；第二个人呢是基督，就是出于天。那属土的怎样？凡属土的，就是亚当的后裔，也就怎样；属天的怎样？凡属天的，就是基督徒啊，也就怎样啊。好，所以亚当是属土的，我们也都是属土的。那属土的人就思想属土属地的事物啊，眼光只放在地上暂时的事物上面，看不见人类永恒的结局啊。所以一生追求那些短暂不能永存的事物，这就是属土的人。但是有一天当神啊光照这个人，让他得到启示，认识基督是神的儿子之后，他就重生得救，从泥土呢变成一块石头啊。所以在马太福音啊这个16章，主耶稣说啊，你们说我是谁？西门彼得就回答说，你是基督，是永生神的儿子。耶稣对他说，西门巴约拿，你是有福的，因为这不是属血肉的指示你的，乃是我天上的父指示的。所以彼得这时候得到一个启示，就是基督的启示，他认识基督是神的儿子。主还继续说啊，他说，我还告诉你，你是彼得，彼得就是石头的意思，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啊。这磐石是另外一个词，那这个磐石在这边我们看上下文，应该就指着说对基督的认识。神要把教会啊建造在这个磐石，就是对基督的认识上面。彼得就是因为对基督有了一个认识，然后主耶稣就讲这句话，他要把教会建造在这个磐石上面，在这个基础上面。这个基础就是对基督的认识，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。所以人一旦得到启示，认识基督之后，我们就怎么样？我们就从泥土变为石头。这个石头呢，是神用来建造教会的材料。同时呢，对基督的这个认识呢，就是那个磐石，教会是建造在这个基础上面。那我们成为一个石头啊，彼得也再三的说这样的一个真理，因为他本身他名字就是石头。那后来他在彼得前书第二章里面，他就说，你们来到主面前，也就像活石被建造成为灵宫，做圣洁的祭司，借着耶稣基督奉献神所悦纳的灵祭。所以他说我们什么？我们都是一个活的石头啊，活的石头。那泥土不是建材，石头才是。那所以一个人必须要重生得救，才能够被神用来建造神的居所，就是教会。所以我们必须从泥土变成石头，然后才可以成为教会的建材。好，但是石头还必须要经过什么？经过切削，才能够成为宝贵的建材，能够彼此联络，没有间隙。我们看到这个耶路撒冷的城墙，你看那个城墙上面的这些石头啊，都是什么？都是经过切割的，都是凿过的石头。圣经里面说这个叫做凿过的石头，不是那种天然的，都是凿过，所以它是很方正的，这样子才可以一块一块把它接在一起啊。所以呢，石头要被切削成为建材，就象征什么？就象征我们的老我，我们的天然，我们的肉体要被圣灵对付的过程。圣灵要削掉我们的这些棱棱角角，使我们合乎主用。一块石头能够成为有用的建材，不在于它被加上什么东西，乃在于什么？它被切掉什么。一个石头如果舍不得被切掉多余的部分，对工匠就毫无益处。所以你不要舍不得这么大，并且 切到最后剩下这么小，但是它一定要被切割之后才会有用。同样一个人属灵生命长进的关键呢，也不在于他得到什么，而在于什么？他失去什么。所以这个属灵的这个原则是不重在加法，乃重在减法。我们要减掉，不是加上啊。世界上的成就呢，是加法的原则，就是哇，学历啊，经历啊，我们的头衔，我们的朋友，我们的存款啊，越多越好，越加越多，就表示我们越成功，对不对啊？但是属灵生命的长进呢，关键却不是根据你属灵知识跟经历的增加。当然这都很需要啊。你看彼得后书，他说有了什么又要加上什么，又要加上什么。那个地方看到好像我们也是需要再加上一些东西，对不对？但是其实 最根本的那个基础啊，是要我们要舍掉，我们要先舍掉之后，再神再把那些加给我们。所以我们要为主舍下，我们舍下的越多，我们老我被减去的越多，就越像基督。当我们的老我被割掉一块，我们的灵性就会往前跨越一步。如果我们舍不得放下自我，我们的灵性就会原地踏步，永远不会长进。所以我们一定要舍下自己。所以主耶稣说，若有人要跟从我，就当什么舍己啊，把自己舍掉，要否认自己啊，要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。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，凡为我丧掉生命的必得着生命。这个生命原文就是魂，就是 soul 啊，就是人的这个己啊，我们这个己就包括我们的思想、感情跟意志。我们要把这些自己的想法、自己的喜好跟自己的这个选择要放下，就叫舍己啊。舍己就是放下自己的想法，接受神的想法；放下自己的喜好，选择神的喜好；放下自己的意愿，选择神的旨意啊。我们天然人里面啊，就是充满了世界的价值观，还有各样的堕落败坏的思想、情绪啦、跟欲望，包括骄傲、嫉妒、贪婪、自私、愤怒、仇恨跟邪淫，这些都是我们天然人里面的一些属地的东西啊。那我们需要把这些想法、这些价值观放下来，要接受神的价值观，接受神的想法，接受神的喜好，接受神的旨意。所以这就是我们的天然人，我们的天然人就是我们的旧人，就是我们的老我，就是我们的肉体，就是我们的罪性。你看这个肉体这个字，在 NIV 的这个圣经里面，它翻成什么 sinful nature， 就是罪性。所以这几个字啊，其实是可以互相替换的。那神对这个我们的天然人旧人啊，他的对策是什么？就是把他跟基督一同钉死在十字架上面。所以当我们信主的时候，在地位上面，我们的旧人已经跟主耶稣同钉十字架，他已经被宣判死刑了。但是在经历上面呢，圣灵还要带我们进入这个真理的实际当中，让我们真正体会到我们的旧人，我们的肉体已经死了。那这时候我们就需要什么？靠着圣灵天天来致死这个肉体。我们随从圣灵，我们就感就发觉，哇，奇怪，我以前那种冲动、那种欲望、那种好像是想法，诶，怎么现在不见了？因为我们在圣灵里面，圣灵会把这些东西啊，把它致死了啊。好，所以这个舍己呢，是一个什么？是一个天天的选择。我们要天天选择神的旨意，我们要天天选择神的想法，我们要天天选择神的喜好。我们每一个舍己的动作啊，都会让我们这个天然的石头被削掉一块，让我们那个越来越像基督。这就是我们要天天献上的活祭啊。圣经里面说活祭就是 living sacrifice， 是活的祭物啊。啊，罗马书十二章第一节说，所以弟兄们，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，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啊，是圣洁的，是神所喜悦的，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。所以我们就是要天天天天献上这个活祭。这个一般的祭物是一宰杀就死了，就一次就献上了就没了，对不对？但是我们不是，我们是活祭，所以我们是天天不断的一直在献上这个祭物啊。这对付我们这个肉体啊，也是我们一生的功课。不是我今天对付啊，我的肉体已经没有了，不会了。我们一直到我们离开这个世界，我们仍然在跟我们的肉体征战啊。虽然他已经被宣判死刑，但是呢，我们一直还是天天在跟他征战，要把他致死。哪一天我们一疏忽了，他又活过来了。所以在出埃及记17章16节，耶和华已经起了誓，怎么样？必世世代代和亚玛利人征战。亚玛利人就是预表我们的肉体，所以神要世世代代跟亚玛利人征战，意思就是说，我们这个人啊，我们在世上活一天，我们就要跟我们的肉体征战，这个场征战一直让我们离开这个世界才结束。好，接着我们看神在我们身上是做这个什么破碎跟倒空的工作啊。神往往借着生活当中的大小挫折、失败跟打击，来对付我们的老我，来破碎我们的骄傲啊。那神不仅在我们的身上做这种切割的工作啊，这里切块那里切块，神也利用苦难当中的这个什么高温跟高压，使石头进一步变化成为宝石啊。成为什么？成为建造新耶路撒冷的材料啊！所以 不是只是一个挫折或怎么样，有时候神就把我们放在一个环境底下，这个环境是高温高压的，哇，那就是哇受不了啊，怎么会这样？而且那个时间很长啊，你就看不到尽头的。为什么？因为神把你放在一个高压的炉子里面啊，高温的炉子里面，为了让你变化成为宝石啊。宝石比起石头来，这是贵重的多，对不对？但是你看到新耶路撒冷的建材啊，有金晶，有珍珠门，还有这个宝石做的根基，对不对？所以这个整个新耶路撒冷基本上都是黄金、珍珠跟宝石所构成的。那这些材料是哪里来的？这些材料就是我们这些圣徒，我们这些圣徒被神变化之后成为宝石，才能够成为建造新耶路撒冷的材料。有首诗歌说，你若不压橄榄成渣，它就不能成油，你若不投葡萄入榨，它就不能变成酒，你若不炼拿达成膏，它就不留芬芳，主，我这人是否也要受你许可的创伤。所以你看到这个就是圣灵的工作在我们身上要破碎我们。橄榄树是长这个样子，它可以长这个几百年，它这个寿命很长的，那它的这个果子就是这个橄榄，对不对？那橄榄要把它什么，我们要把它榨成油，那要先经过什么？经过碾压。好，这个先是把这个橄榄啊放在磨石底下给它碾压，这个是一个磨坊啊，一个磨坊，把这个橄榄碾碎啊，将果肉跟果核分开来之后呢，就把这些果肉啊收集起来啊，收集起来之后呢，放在一个麻袋里面，准备接受第二阶段的压榨啊。好，那第二阶段是怎么样？你看到这边有一个这个麻袋啊，就把它放在这个大的石头底下啊，这是一个在下所出土的榨油机啊，后来发现是这样的一个结构啊，当时就是把这个橄榄放在麻袋之后给它压啊，上面有一根木头杆子，对不对啊？右边那边是支点，左边这边有一个重锤啊，挂在这个木头上面，然后你就压它这个重锤往下之后。这个麻袋呢就被挤压之后它就流出油来啊。好，那最后就是这个橄榄油啊，这个橄榄油就需要把这个橄榄啊经过再三的碾压之后油才会出来啊。好，那另外你看到这个葡萄也是很奇妙，葡萄呢它需要去采啊，你看工人把葡萄啊都放在一个这个酒榨里面，就是一个池子啊，然后呢就是光脚去采啊，那旁边那个妇女啊就把葡萄倒进去啊，然后他们就拉了绳子免得滑倒了，然后接着呢这个把这个葡萄丢进去之后，到最后采成汁，然后它从旁边这个洞里面流出来啊，葡萄说，哇，本来这个很漂亮的葡萄，那我不愿意被采啊，但是你不愿意被采，你到最后就烂掉啊，要不然的话你就是要被采出这个汁来之后，这个汁就可以做成葡萄酒啊，所以这是另外一个酒榨啊，这是木头的啊，所以最后就可以成为酒。所以圣经里面都用这些来比喻我们这个灵性里面的这个长进啊。我们看到圣经里面的原则就非常清楚，让我们知道我们的老我必须要破碎，神的生命才会彰显出来。第一个，我们看到橄榄被压榨才能够成油；第二个，我们看到葡萄被采压才能够成酒，对不对？还有很多例子，麦子要被碾压、要被磨碎、要被烘烤之后才能够做成饼。然后一粒麦子要先落在地里死了，才能够结出许多的籽粒。这都讲到说，我们的我需要被破碎之后，神的生命才会彰显。我们看到玛利亚要先把玉瓶打破之后，香膏才会流出来。玉瓶就表示，就象征我们这个老我。这个老我要破碎之后，里面的香膏，圣灵才会从我们里面涌流出来。然后呢，基甸的勇士们要打破那个空瓶，也是讲到我们这个自己。这个自己被打破之后，里面的火把也是讲到圣灵才会现出来，所以这是圣经里面很明确的原则。另外我们也看到，老我必须要破碎之后，神才悦纳我们的奉献。我们凭着我们的天然人去奉献，把自己奉献，这是神不要的。神要的是一个被他破碎过的我，这个他才接受。所以你看到在圣经里面，我们要献燔祭牲的时候要怎么样啊，你反正说放在这个祭坛上面要烧掉，反正要烧掉就整个拿去烧了。他不是啊，他要先把它什么剥皮之后要把它切块，切块之后再把一块一块把它组合在一起放在祭坛上面烧掉。你说你把它切块之后再组合在一起，不是跟原来样子一样吗？不一样。为什么？ 你切块之后再绑在一起，这是一个破碎的破碎过的祭牲。所以神要神所悦纳的奉献是什么样的一个奉献，就是我们这个人被破碎之后的奉献。神要的是这样的儿女的奉献，所以我们必须要先被破碎，神才悦纳。你看到素祭的原则也是一样，素祭我们要献上素祭的饼或者是穗子，它不是直接放在这个祭坛上面烧，它都要先经过什么？这个饼要先经过烘烤，然后最后呢，烤完之后整个不是整个放上去，它要把它压碎，压碎之后才放上去一起烧。你都有经过那个压碎的过程，穗子也是要经过压碎才献上去啊。就表示说，我们这个人都需要，我们的天然，我们这个己都需要被神打破、打碎，然后呢，才在神的面前有价值啊。我们人生充满了各样的困境跟苦难啊，我们有碰到家庭问题，有人际关系的问题，还有工作压力，有财务匮乏，有身心的疾病，有学业问题，有意外事故，还有各样天灾人祸啊，这是人生各样的苦难啊。那我们的对策是怎么样？我们要先碰到这些事情，我们第一个，我们是先自我省察，看看有没有该认的罪，是不是因为我犯了什么罪啊，导致这些啊神的管教啦啊，或者我有什么该悔改的言行，我有没有该饶恕的对象啊，我是不是讲话得罪了谁，或者说我被谁冒犯，我没有饶恕，这个我们要反省。还有呢，我们有没有什么该破除的咒诅啊？有一些是来自咒诅的，那这个细节我们可以参见这个圣经解包在里面的祝福与咒诅，讲得更详细啊。好，这些东西啊，我们要先去省察，看看有没有这方面的问题。如果都没有这方面的问题，或者说有，但是我们都已经把它对付清楚了，该认罪的认罪，该破除的破除之后，那这些东西都还有啊，那怎么样？我们就要借着祷告，把一切的忧虑卸给神，因为他顾念你啊。在腓立比书4:6-7说，应当一无挂虑，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，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，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。所以想一想，好像也没有想到说，觉得说神光照我什么地方特别犯罪或怎么样，好像这个该对付的都对付了，那为什么这些问题还在？这时候要怎么样？就把这些忧虑要卸给神，要一无挂虑啊，就是祷告，主啊，把这些交托给你啊，主啊，我把这一切都交托给你啊，家庭的问题、人际的关系、工作的压力、财务上面的问题、我身上的疾病怎么等等啊啊，虽然神的医治好像没有马上来，但主啊，我把这一切都交给你，主啊，我所忧虑的啊，你不为我承担，所以当我们这样祷告之后，我们把这个忧虑啊。卸给神啊，你不要自己去担这个重担，神就接过去了，神就会把一个什么出人意外的平安赐给我们啊，让我们能够在这个苦难当中啊，能够继续的往前。那不管是这个困境跟苦难的原因是什么，有一点是我们可以肯定的，就是什么？就是神借着这个处境呢，在变化跟破碎我们，使我们呢能够像他啊，这是确定的神的一个目的啊。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，叫爱神的人得益处，就是按他旨意被招的人。所以万事是互相效力的，叫爱他的人呢得益处。另外呢，这个罗马书5又说，因为知道什么？患难生忍耐，忍耐生老练，老练又可以翻译成为品格啊，这个 character 啊，老练生盼望，盼望不至于羞耻，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。所以你看到这个什么？这个患难会生忍耐，忍耐可以生出品格，让我们这个人有一个本来所没有的那个品格啊！啊，所以在这边我们可以看到什么？神儿女的苦难什么都是有目的的啊，也都是有神的恩典托住的。他说：“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啊，将神爱浇灌在我们心里啊。”好，所以神的恩典会托着我们，让我们能够承受得了这些苦难啊！啊。我们会发现啊，只有通过苦难，人才会被改变。安逸的环境不会使人改变。耶利米书48:11说：“摩押自幼年以来，常享安逸，如酒在渣滓上澄清，没有从这器皿倒在那器皿里。” 也未曾被掳去，因此他的原味尚存，香气未变。这个摩押自幼年以来常想安逸，他一直安逸的结果是什么？就像酒在渣子上澄清啊。这个当酒的渣子沉淀下来之后呢，我们就把酒的澄清的部分倒在另外一个器皿里面，就会使渣子分离出去啊。所以我酒的制造过程里面，他就当时他们就需要从一个器皿倒到另外一个器皿，等到它沉淀下来之后，再把上面澄清的部分呢，再倒到另外一个器皿里面去啊。那所以苦难跟环境的变动呢，就是神把我们从一个器皿倒在另外一个器皿里面，使我们被切割、被改变，把这个渣子啊从我们身上滤掉啊。我们看神呼召亚伯拉罕离开乌尔，就是离开他的舒适圈，走上未知的旅程啊。神就开始把他从一个器皿倒到另外一个器皿里面去了。从此之后，他就不能再依靠自己的聪明智慧，只能依赖神的引导跟保护了。这时候他需要依靠神，对不对？那他的顺服就是一个舍己，就是劳我的死。他就因此大大的经历神是那位全足全丰的神。那雅各也是一样，雅各他被迫离开家里啊，去投奔他的舅舅，也是离开他的舒适圈。雅各是一个非常不愿意改变的一个人，等一下我们会分析一下。他在外乡那时候就被舅舅压榨，但也是从中经历到神的眷顾跟保守，使他认识到神的真实。所以神开始在改变，在那边塑造他。雅各的一生就是很清楚在神的这个塑造底下。他在比努伊勒啊被天使摸了大腿窝的筋，以至于终身瘸腿。这就象征他身上最强的点被神破碎，从此以后他的名字被改为以色列，这意味着他的生命被改变，这是他人生的一个转捩点。虽然从外表看起来他改变不是一夜之间的改变，但是呢在里面啊有一个象征性的这个改变，就在这个皮努伊勒啊。后来雅各陆续经历他独生女被强暴，埃妻阿拉杰难产而死，长子流变乱伦，最爱的约瑟一遭野兽吞吃，最后连拉结仅存的一个儿子便雅悯也被带往埃及。这一再的打击让他顽强的自我一再被破碎。拉结在伯利恒生下的便雅悯然后就死于难产。拉结是雅各天然人的最爱跟选择，雅各选择拉结，他不选择利亚，所以这个是他天然的最爱。那便雅悯的字义是右手之子啊，预表复活得荣，坐在父神右边的基督啊，在右手之子嘛。所以这意思是什么？这有一个属灵的含义，就是说，当雅各他天然的最爱跟选择死去的时候，基督才会诞生。啊，他生下便雅悯在什么地方？在伯利恒啊，所以那个地方就是基督诞生的地方。啊，那便雅悯又是预表基督，所以拉结在这个地方死了，结果呢，基督就出来了。那拉结在那个地方死，就表示什么？雅各天然的最爱跟选择死去的时候。所以今天也是，对我们来说也是一样，今天当我们放下自己天然的喜好跟选择之后，基督的生命就会从我们里面彰显出来。这就是我们刚刚提到这个破碎的原则，对不对？那雅各经历了这一切之后，他这个全人就脱胎换骨，他不再是一个抓夺祝福的人。他以前是抓夺祝福，对不对？好，他要祝福，要祝福，但是他现在变成一个什么？他变成一个是给人祝福的人。他为法老祝福，他现在为12个儿子跟2个孙子祝福。他外在的眼目虽然昏花，但是他内在的眼睛却是透亮的。他可以为这许多人一一的预言祝福，不仅祝福，这祝福里面都带着预言这个以撒为雅各祝福之后，他就不知道该怎么样为以扫祝福了。他所能够祝的福有限。但是呢，雅各他里面那个度量那么大，已经被神扩大到他可以为每一个儿子这样祝福啊，这不简单的事情，而且是里面的眼睛是透亮的。这个谁啊？这个约瑟把2个儿子啊，马拿西跟以法莲带到他面前，雅各都知道怎么样为这2个孙子祝福。虽然他眼睛是昏花的，他知道神立以法莲在马拿西之上啊。在这边我们就插进来看这个雅各这个人，他的天然的性格被神突破啊。有一个理论叫做 DISC 的人格特质分析，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？这是很有名的一套分析理论啊。这是什么呢？这是 1920年由美国心理学家马斯顿研究古希腊的性格学说啊，去探究人类行为模式所发展出来的。这个理论认为每个人的性格都是由四种基本元素所组成，这四种类型是由一个横轴，就是内向外向或者是被动主动，还有纵轴是以事为导向跟以人为导向来划分。那这四种基本元素都各有一种代表的动物，那性格类似的人呢，你会发现他会展现出类似的行为。那这个理论是什么？这个理论就描述我们这个天然人的特征跟倾向。他真的你会看到说，我们真的天然人里面，就他被他讲得很蛮准的啊。但是神却能够使人突破这些天然的限制，他让雅各成为以色列，他让我们这些人呢，可以像基督。不管你是哪一种类型的人，到最后神的目的都是要让我们像基督啊。所以这个理论是怎么样？这个横轴啊，这边是。左边是内在或者被动，右边是外在或者是主动啊。纵轴呢是以事情为，上面就是以事情为导向，底下是以人为导向。所以它这个是叫做 DISC 啊。第一个 D 是什么 ？D 就是 dominance 啊，这个是支配型的人啊。好，他就是外向的，他是以事情为导向的。那这样的人善于执行，他们是追求能力，是以老虎为象征啊。那 I 呢是 influence， 这个是影响型的人。那是以这孔雀为象征啊，这种人是善于表达，他们是追求舞台啊。那第三个是叫 S 是 steadiness 啊，这个是稳健型的，是无尾熊啊，就是善于沟通，他们追求稳定。那第四个是 C 是 compliance， 这个是叫分析型的，是猫头鹰啊，善于分析啊，追求真理啊。好，那你会发现他很多这个这个讲座啊，是研习会在研究这东西，会讲得非常有趣啊。因为你发现很多你认识的人啊，知道人真的是就是符合里面某一种类型啊。我们如果看细节的话啊，这个老虎这个支配型是怎么样呢？它的特质是步调明快、果断、执行力高、企图心强、有话直说、权威风格、个人主义、绩效导向、重视结果与效率、重实质报酬啊、接受挑战。掌控性高，决策快速啊。他的缺点是容易固执，没有耐心，不善体贴与赞美，见灵不见树，就是他只看到大的啊，他不看到这些小的细节，他不看小，他只看大的啊。他难以忍受愚昧，所以有人说他这个叫做什么？这叫做既笨如仇啊。所以这是老虎，他是一个领袖型的气质，所以他的动机就是说他所追求的是什么？他所追求的是权力。要控制，还有他要指挥啊，这是他做事的动机，他要追求这个。那影响型的呢，是他的特质是乐观主义啊，重视形象、人际关系、表现跟浪漫，具有想象力、创意，喜欢分享跟表达。他又很有趣，他健谈不怕生，活力充沛，不喜欢例行公事，热心，常常是团队活力的来源。他是一个团队里面的开心果啊。我们认识一个。公关的一个姊妹，然后她真的是符合这里面所有的这种特点啊。啊，她缺点是什么？天马行空，她注意力不持久，容易情绪化，她不自觉的画饼，她爱说大道理，跳跃式的思考啊，缺乏逻辑，她遇到困难容易闪躲，这个叫做这个是孔雀型的。她的动机是什么呢？她追求什么舞台？她喜欢受到欢迎，她喜欢掌声，她喜欢被肯定跟认同啊，就是。这 I 比较强的，所以这个 D 跟 I， 他们共同的特点都是外向，他们都是主动。只不过这个 D 呢是以事情为导向 ，I 是以人为导向啊。好，所以这个 D 啊，这个老虎啊，它是你把事情给我做好啊，这样你要怎么样呢？然后 I 呢，它是跟人啊，它就是想跟人在一起啊，就这个是 I 啊。然后我看 S 是这个无尾熊啊，它特质是按部就班，有耐心跟毅力。善于倾听，以和为贵，团队合作，情绪稳定，他很在乎别人的感受，追求稳定，好沟通，不直接，配合度高，服从指示啊，所以这是很好的部署啊。那缺点是什么？他害怕重大的决定跟快速的改变啊，他不喜欢改变啊。然后呢，怕冲突，过度小心啊，很保守的人，犹豫不决，比较没有主见啊。然后他的动机是什么？他就是他喜欢被接纳，他喜欢他追求那安全感。啊，所以因为他不想变动啊，所以这个是无尾熊啊。 啊，这个是他比较内向，然后他很在乎这个人啊，人的感觉。那分析型这个 C 啊，他也是内向，但是他比较注重事情啊，他对人比较不是那么在乎，他对事情啊很有感觉啊。他的特质是逻辑清晰有条理，善于思考及分析，然后完美主义，深思熟虑，谨慎务实，重视细节跟数字，不喜欢无法预测的东西，他不喜欢出头啊。好，那他的问题缺点是吹毛求疵，见树不见林，他只看到细节，他没有看到整体啊。不自觉的复杂化问题，过度理性啊。他的动机呢？他追求什么？他需要回归目的。所以像跟人家讨论问题啊，讨论完之后，他都会说，到底你的重点是什么？你把你的重点讲出来啊，你的 point 是什么？这回归目的就是说你要把整个事情理清楚啊。然后他追求高品质，他追求精确性。OK， 好，这是四种这个人格的这种基本的这种因素了啊，基本的组成。那有的人，当然每个人都是也许的每一个部分都会有一些了。好，那如果说你四个方面都蛮平均的话呢，那个叫做是变色龙啊，变色龙啊。那但是基本上我们有时候都是某一个会比较强啊。那你看看，你觉得雅各是哪一个比较强？你觉得雅各像哪一个？雅各的天然人，雅各的天然人，我们发现他像什么？他是无尾熊啊。雅各是一个是一个很喜欢稳定的人啊，然后他的兄弟以扫是什么？以扫是 D 啊 ，D 一个是 S， 一个是 D。以扫是老虎，他是一个支配型的人啊。为什么？一个内向，一个外向啊。你看那个雅各啊，雅各他内向，所以他常常住在帐篷里，对不对啊？跟以扫不一样啊。然后呢，他是。D,S 是什么？善于倾听。所以你就明白说，为什么那个利百加喜欢雅各啊？因为 S 的人啊，他善于倾听。所以利百加要讲什么话，他在旁边听。那利百加就很开心啊，对不对？一个女人最喜欢人家听她讲话，对不对？这个妈妈在那边说话，哇，这个雅各就很耐心的听啊。以扫根本就跑出去了，根本不听不下去。所以这个利百加会很喜欢雅各，我们是从这个个性上面我们可以理解啊。然后呢，雅各他很喜欢稳定啊，喜欢稳定到一个地步，以至于他到77岁还没有结婚。你想说为什么这个以扫早早就结婚了，为什么雅各一直不结婚？你从他的性格里面你可以理解，因为他不喜欢变动啊，他喜欢跟妈妈住在一起，他喜欢住在老家，他不喜欢变动，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他到77岁还没有结婚的原因啊，这是跟他的天然个性有关。那他呢很在乎人的想法，所以那时候利百加叫他去骗那个以撒，他说哎呀不行啊，如果他发现会怎么样怎么样，他很在乎人家的感觉啊，所以万一我爸爸生气的话他咒诅我怎么办，所以他不敢去假冒以撒啊。那但是他又很配合，他是这种人是很配合度很高的，所以利百加叫他做，最后他还是做了。那他也是很服从指示的，所以后来他到拉班那边去，拉班叫他做什么他就做什么，那是非常服从的。你换到以扫去，以扫可能根本不理拉班的，对不对？但雅各是很顺从的一个人，那他有耐心有毅力，所以他能够20年忠心在那边牧羊啊，这个风吹雨打他在那边忠心牧羊。你想想看，你如果能够在一家这个对你很恶劣的老板底下的一家公司做20年，你做不做得下去啊？雅各他可以，他有耐心跟毅力可以做得下去啊。那他又怕冲突，他过度小心啊，保守。所以你看他在防范这个以扫的那个措施啊，就是看到他的这种特质啊。在底拿的世界里面，你看到他的犹豫不决跟没有主见，对不对？那个他们说啊，来，我们就娶你家的女儿啊。然后雅各都不说什么，他等着他的儿子们回来。那时候你在读圣经的时候，为什么雅各他不说话？他是不是有什么看法或什么的？如果你从他的这个天然的这个个性来分析的话，你就明白为什么他，因为他天性就是犹豫不决，没有主见，所以他不知道该怎么办，所以他等儿子回来。那儿子们比他更有主见，所以儿子们帮他做决定了啊。那后来你看他那个这个约瑟要把这个便雅悯啊这个叫去埃及啊，那个儿子们也叫他说：“哎呀，把这个便雅悯 这个带去啊。他说不行不行不行，我剩下这个啊。后来这个拖到后来，他们说哎呀，我们如果早把他带去的话，现在这个第二趟我们都已经回来了。所以他做这些事情啊，犹豫不决啊，没有主见。他这个是雅各他天然的个性。那你看那个以扫他很外向，所以他常常在外面打猎啊。这个低啊，这个是外向的，对不对啊？那他步调明快果断啊，这个就是低的特质，就是绩效导向，重实质的报酬，决策快速，所以他马上可以为着一碗可以看得到的红豆汤，卖掉他看不见的长子名分。他会觉得说，这个是一个实质的报酬，对不对？长子的名分呢看不见，好，然后所以他马上就，哎，这么重大的一笔交易，他这样很快的就要做决定，所以是他的个性，他的个性是这样子。那他不善于这个，第一不善于体贴跟赞美，所以他就不得母亲的欢心呢，可以理解，对不对？然后他的执行力很强，所以你看到他打猎啊，他这个做那个把这个猎物把它烹煮起来，非常有效率的。他爸爸说：“你可以帮我出去打猎，然后呢，我到时候会给你祝福。”那后来他就出去打猎，然后而且不仅打完猎，而且要做成他父亲所喜欢的美味。这个都就是你要很有效率啊，不然的话，这个以撒在那边刚刚他说刚刚祝福完，帮雅各祝福完，以扫就回来了，就把那些东西端过来给他了。所以你看到以扫动作是很快的，所以他很明显他是一个支配型的一个人啊。好了，现在神要拣选一个人成为他的子民的始祖，你觉得他应该要选择什么样的一个人？是一个领袖型的人，还是一个火祭型的人？啊，以扫是领袖型的人，雅各呢是火祭型的，他是很适合做跟随者。可是神却拣选雅各啊，在性格上面，以扫适合当领袖，雅各呢适合当跟随者。可是神却拣选雅各，借着苦难扩大他的度量，突破他性格上面的缺陷，成为以色列民族的始祖。所以你看到神借着苦难，他改变我们这个人，他让我们这个人突破我们天然人的一些限制啊。你知道我跟 Joey 啊，我跟 Joey 是我们的个性是怎么样 ？Joey 是D 跟 I 非常强的。我呢是 S 跟 C 非常强的，啊，他是外向主动，我是内向被动，所以我们是完全不一样的。但是后来神在我们身上就要做工啊，他让我要从内向要出去，哦，要被改变。他这个你看那个 C 有一个特点叫做不喜欢出头，我从小就不喜欢出头啊。我在班上我 always 喜欢当副班长，我不喜欢当班长啊，不喜欢带头，我喜欢做副手啊，所以我是个 C 很强的一个人。那 Joey 呢是班上的开心果，他是就是天生领袖型人物啊。所以我跟他结婚之后，我们结婚这几十年来啊，我们家里面的重大决定都是 Joey 做的。我找了几个工作啊，就做特别长的时间的，都是他帮我看报纸，Jonathan 你觉得这个合不合适你，我就去应征，然后上，然后就做。我是被他带领之后，然后我就很专心的把这个 assign 给我的这个工作做好，所以我是这个 S 跟 C 很强。然后而且我一做就想我要做到退休啊，但是他不行，他隔了一阵子说不行不行，我们这样下去我都可以想象到说你以后几十年之后你会怎么样，这让他觉得说简直是无法忍受啊，他说一定要改变。所以他是第一个爱，所以我们要移民也是他的 idea 啊，他说不行，我们在这边这样下去，我就看到你这样子这没有什么改变，不行。所以他是喜新厌旧了啊。 OK， 但是问题就是我每次以前我们服侍有什么这个要分享的一些题目啊，今天要讲圣灵充满啊 ，OK 啊，好了，这个 Joey 你比较会讲，让你去讲啊。然后呢，我就躲在后面。后来有先知为我们发预言，他说：“弟兄你不要老是躲在你姊妹后面，神要你出去讲啊，神要你讲，你就要讲啊。然后呢，有一天你会非常喜乐，为什么？因为你有从神来的话啊。所以后来我们这个圣经简报站，我这个查经班成立之后。”后来神越来越把我推出去，所以到最后变成都是我在讲啊。所以神在什么？神在破碎我这个人，在改变我这个人，让我 能够突破我个性上面的限制啊，所以我是很不愿意改变的一个人啊。所以我跟 Joy 结婚之后啊，我才开始感受到我在什么，我在成长，我在改变，然后同时我会感受到说，是改变成长是非常痛苦的一件事情啊。好了 ，OK， 但是这都是神的美意啊，在我们身上要改变我们这个人，改变我们这个人，让我们突破我们天然的缺陷。好了，然后我们看到，接着我们看到，苦难其实是什么？是我们迈向荣耀的阶梯啊，是我们迈向荣耀的阶梯。苦难会暴露我们这个真实的光景啊，使我们认识自己的脆弱跟败坏，在神的面前呢自卑下来。我们看到约伯在苦难当中，他与神相遇啊，使他真正的认识自己，也认识神。他的灵性因为苦难而获得空前的突破。你会为约伯感到难过吗？你会觉得说，哎呀，好可怜哦，这样子啊。但是实际上，这是他真正的益处，神真正的祝福，借着苦难。你看大卫他虽然被高为王，但是神让他有至少有他们十年之久，他可能到20岁到30岁之间啊，他在逃避扫罗的追杀，他到处漂泊，为的是什么？神为的是要让他的生命成熟。他在苦难当中更深经历到神的真实跟同在。大卫在圣经上面是一个非常独特的一个人物，是合神心意的一个人，但是你看到他的苦难那么的深，人家说圣经里面谁受的苦最多，有人说约伯，可是约伯不是，约伯只有短短那段时间受苦，其实他在之前啊，他大享荣耀，之后他也是日子很好，唯有大卫从小到大他一直在过苦日子啊。但是他在这苦难当中，他就经历到神啊。后来他被儿子亚撒龙追杀，那几个月的时间不像前面的十年那么长，可是那几个月时间他所写的诗篇是特别多。这苦难会孕育出更加谦卑柔软跟丰满的生命啊，在大卫身上啊。好，所以我们要用神的眼光来看每一个危机，每一个挫折、失败、打击跟苦难啊，这些都是神的工具，是要使我们迈向荣耀的阶梯啊。每一个苦难，每一个挫折，每一个打击都是一个阶梯，只要我们做对的选择，只要我们反应对，这都是让我们迈向什么？让我们迈向荣耀啊。所以圣经里面哥林多后书4:17说，我们这自战自轻的苦楚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。这个苦楚是什么？是自战自轻的，但是那个荣耀是什么？是极重无比，是永远的荣耀。所以我们要抓住每一个受挫被打击的机会，做出对的反应，使我们的老我被致死，我们灵命才能够得到突破。当我们被冒犯被恶待的时候，我们天然人的反应是愤怒跟反击。我们一旦照着天然去反应，我们就助长了肉体的权势，本来已经被致死的肉体现在又活过来了，因为我们照着天然去反应。反过来讲，如果我们选择原谅跟包容的话，我们就断绝了肉体的养分，让肉体萎缩。所以我们要天天致死肉体，就是我们要选择神的旨意，要跟神配合。我们如果因为事情不顺就心里烦躁，我们发怨言，这就是在纵容肉体。反过来讲，如果我们选择感谢赞美主，我们拒绝忧闷，我们因主自己而喜乐，我们就是在致死肉体，我们成为得胜者。所以我们面对苦难，我们不要问说什么，主啊，为什么是我？ Why me？主啊，为什么是我？为什么是我是那个倒霉者？你不要这样问，好，你这样问不是出于智慧。我们要怎么说呢？我们要说，主啊，为什么是我？我何德何能，竟蒙如此大恩，配受这么大的苦难，要得荣耀无比的生命冠冕。神让你接受这样的苦难，是神看得上你，是认为你配受。你看像约伯那样的苦难，不是每个人都配得的，但是呢，在这苦难的背后有一个何等大的生命的冠冕，何等荣耀的冠冕，神要为你预备的。所以神让你经过这一切，所以你不要觉得说，哇，主啊，为什么是我呢？啊，为什么那么倒霉？不是，为什么是你？你要说，为什么我这么蒙恩啊？我蒙这么大的恩典，我到底是何德何能，我配蒙受这样的苦难？所以那个但以理书啊，那个天使对但以理怎么说？ 大蒙眷爱的人啊，不要惧怕，愿你平安，你总要坚强。我们在苦难当中的人是什么？是大蒙眷爱的。神看我们配得，所以把这苦难的杯给我们，让我们跟基督的苦难有份。这是我们大蒙眷爱啊。所以他说你不要惧怕，愿你平安，你总要坚强啊。所以当我们看到十字架苦难背后的荣耀的时候，我们就会欢欢喜喜的来拥抱十字架。主耶稣是因着那摆在前面的喜乐，就轻看羞辱，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，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了。他知道这个苦难背后是什么，是一个喜乐。那当那些公会的人呢、啊，把这个使徒叫来，把他们鞭打了，然后又吩咐他们说不可以奉耶稣的名讲道，就把他们释放了，他们就离开公会，怎样？心里欢喜，因为被算是配为这名受辱。他们受的鞭打，或者说是被棍子打，全身伤痛，对不对？但他们心里欢喜，为什么？因为他们知道说，哇，每一个击打都是他们的冠冕，都是他们的荣耀，所以他们算是配为这个名受辱啊。当我们有一天我们见到主的那一天呢、啊，我们会有一个遗憾，我们肯定会有一个遗憾，是什么遗憾？就是我们在世上为主受苦不够。以至于我们在勇士里面错失了许多荣耀。你在这地上啊，我们会碰到一些苦难啊，或者碰到一些打击，我们的本能的反应是什么？会去躲闪，我们会去避开。但是你知道啊，有时候我们避开的结果，我们是错失了天上的荣耀。如果我们去愿意去承受的话，我们在天上会多出许多的荣耀的。所以在诗篇里面啊，141篇，大卫说：“任凭一人击打我，这算为仁慈；任凭他责备我，这算为头上的膏油。我的头不要躲闪，正在他们行恶的时候，我仍要祈祷。”这个为什么一人又在行恶？这到底是什么回事？这个地方是他大卫写这首诗歌啊，他可能是指着这个他在世民面前的反应啊。大卫在恶人面前勒住口舌，不出恶言。他谦卑接受从神而来的责打，这应该是指他在四美面前的反应。四美在那边咒骂他，对不对？在他这个最苦难的时候在那边咒骂他，但是大卫他口不出恶言。他这里的义人是什么？大卫把这些神所使用来责打他的人视为义人。其实这些人同时也是正在行恶的，所以他说任凭他们击打我，我的头不要躲闪。所以我们真的到时候有一天我会发现啊，有一些这个打击啊，我们去逃避啊，我们头去躲闪，其实我们是逃掉了很多的冠冕，我们去放弃了很多的冠冕啊，但是我们从神来接受，他说这算是什么仁慈，这算是头上的膏油，所以当神的手在我们身上的时候，我们愿意接受。结果我们会有什么？头上会有什么膏油？膏油就是什么？圣灵。所以，然后为主的名受逼迫的，神荣耀的灵藏在他身上啊。最后，我们看这个十字架跟圣灵啊。刚刚那首诗歌啊，你若不压橄榄成渣，它就不能变成油；你若不投葡萄入榨，它就不能变成酒；你若不炼拿达成膏，它就不留芬芳。主，我这人是否也要受你许可的创伤？后面还有这个副歌是什么？每次的打击都是真利益，如果你收去的东西，你以自己来代替，所以每次打击，这个是什么？都是真的利益，都是祝福。然后神所收去的东西是什么？就是我们的天然，我们的老我，或者神所剥夺的东西，神用他自己来代替啊。所以每当我们的老我被破碎、被剥夺，结果就是什么？圣灵更多的进来，我们就更多的被圣灵充满。神以他自己来取代我们所失去的己。所以主耶稣说，凡为我上吊生命的必得着生命。我们上吊的是我们天然的生命，但是我们得着的是永远的生命。我们的老我被倒空，圣灵才可能充满。我们看到在列王记下第三章啊，这边有提到说三个王必须要先挖沟，河水才会来。那时候有三个王去攻打 攻打摩押啊，但是后来在这旷野里面呢，没有水，他们就哇完了怎么办？后来他们就找到了以利沙，先知以利沙啊，跟他求救。以利沙后来就发预言了，他说啊，他说耶和华如此说，你们要在这谷中满处挖沟，因为耶和华如此说啊，你们虽不见风不见雨，这谷必满了水，使你们和牲畜有水喝啊。所以他叫他们要什么？要挖沟。这外面非常干旱，然后他说你就是要挖沟，挖了沟之后怎么样？这会谷里面会满了水，然后第二天早上约在献祭的时候呢，就有水从以东而来，遍地就满了水。所以这个是有属灵的含义是什么？就是要先挖沟之后河水才会来，就是圣灵要在我们里面挖挖挖挖，就是破碎我们，让我们这个老我被倒空之后，圣灵才这个河水才会来充满我们啊！好，所以神在我们身上就做这样的工作，让我们这里面被挖啊，被挖，然后到时候就会有河水啊，有圣灵的水流。然后呢，这个列王记下第四章啊，下一章另外一个故事，可是讲同样的属灵的含义，就是讲了寡妇必须要先预备空器皿，油就会来充满啊，这个。这个寡妇啊，这个丈夫过世了，那家里面没有钱啊，然后债主要来跟他们讨债，然后要把两个儿子拿去卖做奴隶啊，那这个寡妇就来找先知以利沙求救啊，以利沙就说你去把家里面所有的这个空瓶子空的器皿聚集在一起，然后去跟邻舍去左邻右舍去借，尽量多借，然后呢因为他说他家里面只剩下一瓶油啊，然后你就关起门来把这个油呢就倒在这个空器皿里面。结果后来他就照着做，就后来哎，这个油就一直源源不绝，一直倒到后来，直到那个器皿全部都满了之后，所有的器皿全部都装满了之后，那个油才停止。所以这里面告诉我们说，我们需要预备空的器皿之后，那个油就会来充满。我们里面如果这个器皿里面都是有已经装了东西了啊，各样东西的话，那个就不能拿来装这个油了。所以他说你要借什么？要空器皿，要空的器皿了。所以我们就是我们这个老我必须要倒空。圣灵才能够来充满啊，所以我们看到十字架的经历啊，就是老我的死就会带来圣灵的充满啊。这个圣经里面说啊，这个使徒行传啊，他说我们为这事做见证，神赐给顺从之灵的圣灵也为这事做见证。圣灵赐给谁啊？顺从之人，就是顺服他，就是把自己的老我放下的人。当我们把自己的老我放下，把自己的想法放下，选择神的时候，圣灵就什么？就赐给我们，就是。那我们不是已经有圣灵了吗？神会赐下更加丰富的圣灵，让你被圣灵大大的充满啊！然后主耶稣说：“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了，这人就是爱我的，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，我也要爱他，并且要向他显现啊！”所以，当我们有了神的命令又遵守，就是我放下自己的喜好，我们选择遵行神的命令的时候，这是一个什么？这是一个死，老我的死。结果会怎么样？神会向我们显现。神怎么样向我们显现啊？当圣灵充满你的时候，你就跟神就面对面了，对不对？然后你就觉得说，你平常都觉得说，哎，我总是我相信神，但是我就感受不到他的同在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你缺乏十字架的经历，你缺乏这个老我的死。什么时候你把老我致死，你就发现啊，神就向你显现了，圣灵就来充满你了。OK。然后彼得说啊，你们若为基督的名受辱骂，便是有福的，因为神荣耀的灵常住在你们身上。为主受苦，这神的灵就在我们身上。这是一个十字架一定会带来圣灵，十字架的经历会带来圣灵的充满。反过来讲，圣灵的充满也让我们有力量去面对十字架的苦难啊！以赛亚书十章二十七节说，到那日亚述王的重担必离开你的肩膀，他的轭必离开你的颈项，这轭也必因肥壮的缘故撑断。这是这个时候北国已经灭亡了，刚刚灭亡，亚述把北国灭了，这时候来攻打南国。那以赛亚是南国的先知，他就对南国发预言，对那个南国的君王啊，给他们信息，他说亚述王的重担必离开你的肩头，他的轭会离开你的颈项。那为什么会离开你的颈项呢？因为肥壮的缘故。什么叫做因为肥壮的缘故？那有的翻译就是说因为膏油的缘故而毁坏，这个轭会因为膏油的缘故而毁坏。 从这个翻译来看，我们会理解什么？就是因为圣灵的充满会让仇敌的瑕疵啊被打断啊。膏油就象征圣灵，当人面对十字架的苦难的时候，仇敌会用恐惧的恶来瑕疵人啊，怎么办啊？那个苦难啊，害怕啊，使人因为恐惧而退缩或者软弱下沉。但是圣灵充满呢，会打断这个魔鬼的恶，使人胜过恐惧，高唱凯歌。所以当我们在苦难当中，在磨难当中，什么时候圣灵充满我们呢？我们里面就喜乐，我们就大大的欢喜，我们里面一切的恐惧，一切的黑暗，一切的下沉都不见了。所以我们需要什么？我们需要圣灵更多的来充满我们，我们需要圣灵更多给我们加力啊。有首诗歌说，十架不会重过主恩典，风波不会掩盖他容脸。十架再怎么样重，但神的恩典会更大，他会赐给我们圣灵啊。你的日子如何，你的力量也必如何。这是主给我们今年特别一段经文给我们的提醒啊。我们会有面对一些挑战，我们会面对一些苦难，会面对一些折磨，但是呢，你的日子如何，你的力量也必如何。所以不要害怕，不要害怕，不要担心未来的事情，不要担心你自己啊现在目前的一些处境，因为主有这样的应许，我们的日子如何，我们的力量也必如何。他会赐给我们够用的恩典，就是赐给我们丰富的圣灵。保罗身上有一根刺让他痛苦万分啊，他三次求主将他挪去，主却说啊，我的恩典够你用的，因为我的恩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。这次可能是他身上的一个宿疾啊，一个疾病啊，那更可能的是一个不断找他麻烦的人，因为说那是撒旦的差役啊，所以这是一个让保罗非常痛苦的。但是神却不把这根刺挪去，因为神有一个更美的旨意，要保护保罗不骄傲。今天我们被放在一个磨难底下，神都有一个美好的旨意，是远超过我们所理解的。但是他的恩典给我们用啊，神在苦难当中的恩典就是他的同在，就是他圣灵的充满啊，他会赐下他的同在，赐下他圣灵的充满，让我们有恩典能够经历啊。所以总结是什么呢？人信主就是我们从泥土变成石头，再成为宝贵的建材，就是圣灵对付人肉体的过程。然后呢，神借着苦难来破碎人的老我，人才会彰显出基督的生命啊。然后神借着苦难突破雅各天然性格上面的缺陷，使他成为以色列民族的始祖。今天神也在我们身上突破我们个性上面的限制。那每一个打击跟苦难都是使我们迈向荣耀的阶梯，我们要抓住机会做出对的反应。那当人被破碎，也就能够更多的领受圣灵的充满，那借着这个恩典，人也就能够面对十字架啊。好，那欢迎到圣经简报站观看更多相关的视频跟下载 PowerPoint 档啊。